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3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5月12号发布一项行政令，针对美国接连遭到网络攻击制定对策。观察人士称，这项行政令是美国历届政府为加强网络安全而采取的最具体的行动指南，但只是为了防御网络攻击而必须采取全面有效行动的第一步。这项行政令要求软件行业建立基本的网络安全标准，包括对多种身份验证方式、加密登入电脑系统和在零信任的环境中运作等多项内容订立行业的标准，并规定出售给联邦政府的电脑软件必须符合这些标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5月12号就确认一名中国共产党官员涉嫌严重侵犯人权发表声明。他说，今日国务院向美国国会递交了2020年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这个报告将就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宗教自由状况提供了具体而真实的技术，就政府、非政府机构以及个人实施的侵犯人权和虐待他人的行为提供了文件报告。美国承诺会推动向这类虐待他人事件的责任人发起追责行动。为此，我今日宣布，根据2021年美国国务院海外行动及相关计划拨款法第 7031C 节的规定，新的数据显示美国关税导致中国产品进口量急剧下降。《华尔街日报》星期三的一篇报道分析了关税针对美国进口来自中国商品的影响，同时也看到美国人从中国购买的商品种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电信设备、家具、服装和其他商品的购买转移到其他国家。美国在2018年和2019年征收的关税涵盖了三分之二从中国入口的商品，约值3700亿美元的商品。《华尔街日报》星期三的报道对美国贸易数据检测公司信息的分析显示，随着美国公司从其他国家购买更多产品，目前关税仅仅覆盖了进口中国商品的一半，亦即每年大约2500亿美元的商品。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到2019年对中国商品加征了惩罚性关税，希望以此抬高中国商品的入口价格，从而刺激美国工厂的生产，但是所谓制造业回流并没有以任何明显的方式发生。新加坡本地日增新冠病毒感染者连日来大幅度增加，其中很多案例都是同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出现的感染群有关。这个局势正威胁到新加坡能否顺利主办一场重要的国际会议。一年一度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的主办方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星期四5月13号向传媒发出采访邀请和登记信息，继续为下个月4号到5号举行的对话会做好准备。不过就在同一日，新加坡卫生部宣布，截至当日中午，新加坡新增32个新冠病毒感染案例，其中包括24宗本地感染个案。中国电信巨商华为公司的首席财务官万万洲将会在今年8月初重返加拿大一间法庭，为阻止加拿大政府将他引渡到去美国做最后三个礼拜的争辩。万万洲的律师星期三5月12号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对法官说，辩方将会在6月7号申请向法庭递交新证据，并与当事人一起出席法庭预定在8月3号开始举行的最后一轮庭审。美国指控万万洲曾经向香港汇丰银行虚报华为公司与伊朗的关系，导致该银行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令。2018年12月当万万洲途经温哥华时，加拿大政府应美国的要求将他拘捕。万万洲辩称他并没有在华为的伊朗业务上误导汇丰。香港立法会星期三5月12号三读通过有关公职人员宣誓的条例草案，草案规定区议员需要宣誓拥护基本法及效忠特区。政府资助的香港电台报道，草案得到香港亲北京的建制派议员一致支持，他们认为要求公职人员宣誓是基本的要求。香港特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说，民政事务局正研究宣誓安排及细节，将会尽快公布。这项法律草案被认为是加强对香 香港政客愛國忠誠度的測試。香港傳媒報道，草案將在這個月21日生效，香港政府預計最快6月會安排區議員宣誓。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去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详情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saifeng31.com，咁你就會立即收到免費嘅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嘅設備，包括手機以及平板電腦，咁你就可以自由上網㗎啦。咁喺呢一節嘅美國之音時事經緯呢，我哋會分析習近平同國際奧委會主席通電話，咁究竟冬季奧運會能否緩和習近平嘅政治困局呢？我哋會有詳細嘅探討。而另外有美国国会议员指拜登政府官员指改变台海战略模糊这些谈话造成不稳，是在这里附和紧中国。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香港立法会通过宣誓修例纳入区议员，有学者指香港的议会人大化没办法反映真正的民意。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立法会星期三通过了纳入香港的区议员宣誓的公职人员修订条例草案，将会在来紧的礼拜五刊宪生效。四名去年被取消立法会议员参选资格的民主派区议员在条例生效之后即时丧失了他们的议员资格。其余400多名区议员当局将会尽快公布宣誓的详情。如果不符合宣誓有关的因素，亦会被即时丧失议员资格。如果议员在职期间涉嫌违反誓言，香港的律政司可以提出法律程序，即时暂停议员的职务。修订的条例通过之前引发了民主派区议员的辞职潮。有学者分析认为，修例之后议员发言将会畏首畏尾，同中国的人大橡皮图章化如出一辙。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道的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因应今年二月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提出爱国者治港，提出五类反中乱港非爱国人士，强调有迫切性要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阻止反中乱港者入局。香港政府二月底随即公布2021年公职括弧参选及任职括弧杂项修订条例草案，修例包括纳入区议员需要宣誓，如果违反誓言将会被 DQ， 即是取消资格，同埋五年内不得参选，亦都会列出多项正负面清单作为 DQ 的准则。修例列出的正面清单包括擁護中國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憲制秩序，擁護中國國家主權、統一、領土完整和中國國家安全，認同香港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等等。負面清單就包括作出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行為或者活動，例如拒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擁有對香港管治權和行使主權，宣傳或者支持港獨主張，即是主張推動或者實施香港獨立建國，自決主權或者自權，全民投票、全民制憲，尋求外國政府或者組織干預香港事務，不可以反對北京中央政權，按港區國安法履行職能等等。如果立法會議員或者區議員在職期間涉嫌違反誓言， 以及条例列明的正负面清单，律政司可以提出法律程序，即时暂停议员职务，直至法庭有最终决定。香港立法会星期三，即是5月12号下午，恢复二读辩论涉及纳入区议员宣誓的2021年公职括弧参选及任职括弧杂项修订条例草案。在建制派议员主导下的立法会，议员发言辩论不够5个钟头，就以40票赞成、1票反对三读通过修订条例草案。唯一投下反对票的热血公民立法会议员郑松泰发言的时候表示，今次修例令到被律政司提出诉讼的立法会议员和区议员需要即时停职，他认为做法完全违反普通法之下的无罪假定原则。
今次的修订，当律政司提出诉讼的时间，就即刻判了议员有罪。虽然在个法例上是容许有个上诉的机制，但是当我们被冻结个议席的时间，我们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办法，你要是自己用你的诉讼费去同法庭，去到终审庭申请一个撤销相关这个规定的理据，这个是没可能。
郑松泰表示，今次修订是行政与立法机关不相称，他认为条例赋予行政机关和律政司针对立法会和区议员有非常严厉杀一儆百的权力，任何空间都不会遗漏，但是公职人员宣誓的责任和后果就极不相称。他举例民政事务局前政治助理黎咏如去年10月底在香港宣誓效忠特区政府之后一个月，随即宣布举家移民新加坡。郑松泰表示，更加离谱的是黎咏如近日回香港，获批准担任公营广播机构香港电台的节目主持人。他认为港府的做法极不合理，质疑一个政治问责官员为什么可以弹出弹入这样宣誓，但是议员只是需要律政司就宣誓问题提出诉讼就会被即时停职。他认为条例非常之不公平。
一个政治问责官员可以跳出跳入的，主席弹出弹入来宣誓，议员呢只需要律政司话你的言行 OK， 譬如可能我去按摩 OK， 话我的言行是不符合宣誓、不真诚、不效忠，就禁制了，停低晒了。政府内部这个例子你怎样讲都讲不通，为什么不相称呢？如果你对于立法机关，如果你认为你是用一个宁枉勿纵的立法的态度去对待立法机关的话，那为什么行政机关有个这样的例子会出现？
条例获得建制派议员一致支持通过之后，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表示，将会在下个星期五，即是5月21号刊宪生效。四名去年被取消立法会议员参选资格的民主派区议员，包括袁家卫、岑傲辉、郑达雄、梁访维，在条例生效之后即时丧失资格，即是 DQ。 至于其余400多名区议员，当局将会尽快公布宣誓详情。初步计划由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取得特首授权之后作为监誓人。曾国卫强调，监誓人绝对有权有责考虑各宣誓相关因素之后裁定有关宣誓是不是有效，如果监誓人裁定宣誓无效，有关人士将会即时丧失议员资格。民主派在2019年区议会选举取得史无前例的大胜，赢得超过八成的389个议席，取得18个区议会当中17区的主导权。 政府修例要求区议员宣誓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政府，被指控不真诚宣誓的区议员将会被即时 DQ， 即使愿意宣誓并且获得确认，律政司亦都可以随时提出诉讼，指控区议员违反誓言，将有关区议员立即停职，经法庭裁决之后可能被 DQ。在修例通过之前，引发民主派区议员辞职潮。据香港多家传媒报道，大约有30名民主派区议员已经辞职或者表明不会宣誓。身兼南区区议会主席的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回应立法会通过修订条例，表示他自己早已经在区议会选举的时候已经签署参选声明，并且获得政府确认参选资格，在任期中间加入新的条款演绎该段声明内容，并且即时生效，他认为令人费解。罗建熙又表示，该条例亦都有好多地方无法厘清，对立法会通过语焉不详的法例佢感到失望。佢又表示，该党早前已经建议党内区议员宣誓，但系会容许区议员个别考虑，相信大部分区议员会跟随，亦都会尊重唔同人嘅决定。民主党深水埗区议员袁海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会宣誓主要考虑并不是认同今次的修例，而是希望履行对选民的承诺，做足四年的任期。
我会宣誓，主要考虑就不是我即认同今次的法例修改，啊，因为坦白说参选的时候已经即基本法那个即拥护那里，其实那里已经是做过一次了，我觉得今次是很不必要，还有很多不合理的限制啦，即我想那个宣誓包括是有些停职的安排，我是很不同意的。但是我主要考虑就是我想做足个任期啦，因为这个是我当时参选的即承诺，我都会想尽可能我是即完成我整个任期，是履行我的承诺，服务回即投票给我的选民这样。
袁海文坦言担心宣誓留任之后在区议会发言的言论自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形容有如一把刀架在头上，去留都很艰难。
絕對擔心啦，絕對會啦，好似有把刀扛住個頭啦。咁但係我諗無論而家去同留都係好艱難啦。咁我主要考慮就係盡量想盡力發聲，都我知道當日選我嘅市民有好多即係有期望嘅。咁我盡可能我可以做到，可以承受到嘅風險或者後果，我都盡量做。
香港五伦共学院社会科学院讲师黄志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修例之后立法会议员的发言将会变得畏首畏尾，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变成名存实亡。他认为香港的议会和中国内地人大橡皮图章化如出一辙，管治质素亦都会趋向劣质化。
变了呢，就是整个议会呢是根本咧，即係明明做可以係合法做嘅事咧，都變得咧係畏首畏尾。咁呢一種咧，即係同國內嗰種咧，即係人大即係橡皮圖章化咧，咁就係即係如出一轍嘅。咁同埋最終咧，係會失去咗咧，即係整個制度咧進行自我糾正嘅，特別係透過內部自己嘅一啲不同職能嘅部門嘅監察咧，即係特別係立法可以監督行政嗰部分咧都失靈咧，咁最終嗰個制度咧嗰個自我糾正能力嘅喪失咧，就會好容易淪為咧即係一個極差嘅統治咯。
黄志伟表示，2019年区议会选举民意海啸式咁样投票支持民主派候选人当选区议员，他认为这个清晰的民意表达被当局以国安法和修例扭曲，以后民主派区议员履行职务的时候受到诸多限制，不能够反映真正的民意，行政机关只考虑北京的政治安全，不考虑香港人真正的民意，对长治久安没有帮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你家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拜登政府的高层官员近日关于美国对台湾安全作出明确承诺会使到台湾海峡不稳这个讲法受到共和党的国会议员批评。他们认为有关讲法是附和中国企图推动的叙事方式。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麦考以及亚太小组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夏伯特表示，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及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相继表示，美国对台湾安全做出明确承诺对美国有不利的影响。他们的这种讲法令人担忧。这两位议员说，造成台海紧张的是中国，而不是美国或者台湾。两位众议员星期二5月11号发表声明说，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大针对台湾的咄咄逼人军事行动，坎佩尔及海恩斯却认为将美国对支持台湾安全防卫的承诺清晰化会破坏了稳定。声明说，增加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是中共的好战，不是美国针对攻台的威胁努力，更加不是台湾想要维持作为一个自由国家的欲望。我们的一些高级国安官员争辩说，将我们的台湾政策现代化会是一个挑衅，这种讲法令我们深感关注。这个不单止与我们军事指挥官的分析有鲜明的分歧，而且刚刚是中共所谋求推动的叙事，现实情况要求发挥大胆的领导力来到保持威慑，而不是为我们可能会打破中共过去几年来一直在破坏的平衡而感到焦虑。中国一段时间以来不断增加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频率。四月尾，在被问到中国海军一艘两栖攻击舰入列是否对保统台湾做出实质性准备时，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说，我们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始终坚持做好应对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活动的充分准备。在今年三月，时任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上将在卸任前的一场国会听证会上警告说，中国可能在六年之内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虽然战略模糊政策几十年来维持了台海现状，但这种政策应该例行性地予以重新去思考。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四月底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一场听证会上答复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李德关于战略模糊与战略清晰的问题时表示，如果美国从战略模糊改为战略清晰，愿意在台湾可能出事时干预，中国会认为这个将会造成非常大的不稳定，而且亦都认为美国一心要压制中国崛起，这样可能会导致北京更加在世界各地破坏美国利益。針對美國是否應該給予台灣更加明確的安全保證，將戰略模糊改為戰略清晰政策問題，白宮印太事務協調員坎貝爾上個禮拜亦都在《金融時報》的一次論壇上表示，美國和中國都認為保持台海某種程度的現狀對彼此最為有利，如果採取戰略清晰的做法將會有重大不利面。坎貝爾說，雖然台海形勢的確令人擔憂，尤其是在中國鎮壓香港民主之後，很多人都擔憂中國可能以為沒有後果而對台灣採取行動，但他認為維持和平穩定最好方式是通過外交、防衛創新和美國自身能力，對中國領導層發出一致信號，叫他們不要在未來考慮某種野心勃勃或危險的挑釁作為，因為任何美中之間為台灣發生的衝突都不會局限在一個小的地理範圍，它會迅速擴大，而且從根本上破壞全球經濟，後果是任何人都沒有辦法去預料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咁各位听众，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咧，你就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咁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咧，系可以索取更详细嘅资料。我哋嘅电子邮件地址系 voacantonese@saifeng3.com。之后呢，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的移动设备，包括手机以及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5月7号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通了电话，之后中国官媒就开始热炒有关的议题。 究竟嚟緊嘅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能唔能夠緩和習近平目前所面臨嘅政治困局呢？咁下面係美國之音記者余舟係洛杉磯嘅報導。
新華社話，呢啲再度將奧林匹克運動會同冬奧會等熱詞拉入咗大眾嘅視野，並且強調話特殊嘅歷史節點、日趨複雜嘅國際環境，使到呢一次通話擁有咗更加深遠嘅意義。此後，新華社等各大媒體同平台轉載嚟自《瞭望》雜誌嘅文章，名為《加快建設體育強國》。該文章稱，企喺兩個100年歷史交匯點上面，可以清晰咁樣發現，體育已經被賦予咗全新嘅內涵同外延。有分析話，中國政府並不避諱將奧運會同體育作為服務於政治嘅工具。日趨複雜嘅國際環境令到中國嘅統治者焦慮，咁樣2022年冬奧會對中共嚟講是否具有舉足輕重嘅作用呢？佢能否緩解習近平嘅困局，為中共面臨嘅特殊政治環境起到咗滅火嘅作用呢？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表示，中國要打冬奧呢張大牌，但佢嘅效果恐難以預料，而且未必如其所願。佢話，冬奧牌呢張大牌能夠打出幾大嘅效果，其實仲係有好多嘅不確定。就攞獎牌嚟講，畢竟中國喺呢方面唔係強項，雖然近年嚟利用舉國體制有好大嘅進展，但係佢諗唔係幾有可能進入前三甲。呢啲係第一條。另外一條，由於中共喺人權問題上面嘅惡劣嘅表現，引起咗好多民主國家嘅反對批評，因此明年嘅奧運會就好有可能遭到呢啲國家領導人嘅抵制。2008年北京奧運會，包括美國總統小布殊，仲有好多民主國家領袖都出席咗。北京將呢種事睇作係所謂嘅萬邦來朝嘅一種表現。明年呢個冬奧會，佢諗拜登總統好怕唔會去嘅，仲有其他啲民主國家領袖亦都未必會出席。咁樣就使到中共本來想將奧運會當成係一個展示國力、萬邦來朝嘅企圖，就受到咗好大嘅挫折，咁就成咗好大嘅問題。再有就係疫情嘅問題，當然習近平佢哋亦都強調中國防治嘅疾病嘅病情取得咗好大嘅成就，但係大眾亦都唔會忘記疫情就係因為你當局初期處理嘅失誤先至造成咁大嘅一場災難，再加上最近大眾對病毒實驗室洩漏嘅懷疑越嚟越重，而中共嘅做法又係欲蓋彌彰。到咗明年，再過8-9個月之後，可能喺呢個問題上面，國際可能會對北京有更多嘅指責。呢啲都可能會俾咗明年呢一場冬奧會造成巨大嘅陰影，使到中共當局處於道義上嘅不利嘅地位。因此，佢嗰種巨大嘅企圖心，指望將呢個牌打得有幾靚嘅，恐怕未能夠如其所願。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國際研究學院中國學教授、中國部主任馮崇義表示，2008年北京奧運會成功咁樣舉辦之後，中國開始對外宣傳佢嘅中國模式嘅成功，而且同時都開始向極權社會倒退。但係當時國際社會並未重視，佢又話當年嘅火炬傳遞幾乎將全球所有嘅所謂愛國華人全部動員咗起嚟，扮成一個全球群眾性嘅大活動，所有人都揮舞住紅旗，將好多國家嘅首都同國際大都會都變成咗紅旗嘅海洋，同時對所有表現不滿或者係借呢個機會表示對中國人權關懷嘅人士進行大規模嘅打壓。第二個例子就係習近平選咗佢嘅老鄉張藝謀做開幕式嘅總導演，所以可以想到那個鏡頭是非常宏大誇張的，萬眾一心、集體主義狂熱的一種場面，足足可以跟1936年的柏林奧運會相比美。但是目前跟那個時候也都不一樣了，2008年辦完奧運會之後，他在海外要接觸到中國來的官員就開始傲視世界，當時所謂的中國模式、中國道路這樣的口號就被提了出來，而且迅速走紅。國際上雖然感覺到有些不舒服，但是整體上講對距離向後極權的社會倒退居然並沒有什麼感覺，並沒有什麼明顯的反感，還繼續擁抱他、接納他。馮崇義又指出，目前中共在習近平的領導之下，將2022年的冬奧會和 中共建政100周年甚至同其他政治事件聯繫起嚟，為自己塗脂抹粉。佢話中共當局將辦奧運同中共建政100周年，甚至將呢個國家嘅經濟實施5年計劃，呢啲一系列嘅政治目標糾纏喺一齊，去大張旗鼓咁樣進行政治嘅宣傳，借舉辦奧運嚟到為政府塗脂抹粉，毫無掩飾咁樣去將奧運徹底咁樣政治化。但係同時佢好高調咁樣去抗議任何人將奧運政治化。如果用呢一種咁嘅大場合嚟到去提醒大家關注中國嘅人權狀況，將奧運政治化，所以呢種精神錯亂式嘅呢種雙重嘅標準，其實大家亦都司空見慣，佢一直就係咁樣嘅。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表示，中共一向將體育賦予政治意義，但當國際社會希望借住奧運會這種的國際知名體育的賽事的機會，要求中國政府的改善人權的同時，中共又反過來指責有關國家和人權組織將體育政治化。他說這些其實是將體育賽事政治化，當作政治的工具，這些尤其是共產黨國家的一種通病。中共尤其有意思地是他走了兩個極端，文化革命的時候將任何體育比賽都看成是壞事，什麼錦標主義、金牌掛帥、突出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所以那個時候有段時間都不搞比賽，友誼第一，比賽第二，都不計分，將比賽本身看成是壞事。到後來又走向另外一個極端，就好像其他共產國家一樣，將體育比賽充分政治化，對於尤其在國際大賽之中得到名次、得獎牌看得非常之重，為此他就會採取幾種的手段，譬如第一就是舉國體制，用全國的力量來到培養一些運動的尖子，所謂金牌政策，而不注重廣大民眾的體育活動，所有的精力都為了培養幾個運動尖子，為了得金牌。還有就是在運動比賽之中作弊，包括偷服禁藥。以上是美國之音宇宙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2021哥本哈根民主高峰會議5月10日至11日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召開，大會的主辦單位說全球需要美國的領導，與會者對美國民主的韌性、對民主和專制的較量表達了樂觀。在高峰會議上，中國被視為對全球民主構成的最大威脅。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施陽在華盛頓的報導。
民主峰会由丹麦民主联盟主办，这次是第四届峰会的召集人，亦都是民主联盟的创办人北约前秘书长丹麦前首相拉斯穆森在会上表示，他们是需要美国的全球领导，他们是需要坚定的美国全球领导，因为历史表明当美国人撤退的时候，他们将会留下真空，而坏蛋将会填补这个真空，这个就是为什么近年来看到威权统治者以及独裁者逐步推进的原因。他们是需要美国的全球领导才能够建立这种全球民主政体的联盟。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将民主以及人权置于外交政策的中心，今年假后的时候拜登将会举行第一个全球民主峰会。哥本哈根民主峰会计划协助拜登总统民主峰会设定议程，结合政界、企业界以及媒体领导人、民主活动以及倡议的人士的新思维，以阻止威权浪潮的推进，并且恢复民主脚步的撤进。值得一提的是，拜登出席了2018年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并且发表了题目为是民主关乎自由的演讲。峰会邀请了台湾总统蔡英文，亦是流亡到英国的香港活动人士罗冠聪等人参加。蔡英文在峰会上发表视频演说的时候，呼吁全球共同合作，捍卫因为威权体制扩张日益受到侵蚀的民主价值。罗冠聪则表示，香港正在是感受到国家安全法实施的恶果，香港的民主体制遭到全面的镇压，大家不再高喊口号，政治活动人士一系就系坐监，一系就系被审判，一系就系流亡。香港变成咗中共独裁统治下嘅另外一个城市而已。 丹麦外交大臣科伐德星期一在民主峰会上发表了将民主作为核心价值观来进行辩护的主演讲，他谴责中国最近对欧盟实施的制裁是恶劣的，并且暗示要对中国的行为作出更加强烈的回应。蔡英文和罗冠聪被邀请出席民主峰会，令到中国是恼羞成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5月11号表示，哥本哈根的民主峰会充满着意识形态偏见，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政治闹剧。他还斥责活动主办方民主联盟的长期以来恶意传播涉华的谎言以及虚假信息，损害中方的主权以及权益。民主联盟今年3月遭到中国的制裁。特朗普总统的前国家安全顾问默克马斯特在民主峰会上说，中国是全球民主最大的威胁。默克马斯特表示，他们面临的问题，整个世界面临的问题，就是中国在推销他们的独裁以及从商主义的发展模式。中国不单只是在中国境内是压抑人类自由，在新疆进行缓慢的种族灭绝行动，将党的镇压机构延伸到香港。他们还使用人质来推进自己的利益。加拿大公民康明海以及斯帕芬以及其他的人是被捉捕，利用西方技术完善警察国家法治的绝对缺失，令到他们所有人最担心的就是中共在这里积极出口自己的模式。他说，西方必须要明白，如果中共成功，这样全球就会变得更加不自由，更加不安全，亦都不会繁荣。不过默克马斯特又表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现时正在是帮助民主国家赢得专制的事业。他说，正是因为习近平的行动，全球的民主国家才得以联合起来。他说，习近平是促进全球民主国家联合起来的最大力量。默克马斯特说，当中国军队在喜马拉雅山两个边境打死印度士兵的时候，当中国人在南中国海撞击越南渔船的时候，当中国在南中国海进行大规模的填海造岛的时候，当中国对澳大利亚进行经济胁迫的时候，当中国对台湾发出多次的威胁，对美国进行大规模的网络攻击，并且在疫情的时候控制医疗设备出口的时候，在尖角列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钓鱼岛对日本进行胁迫的时候，当中国对其他国家进行侮辱性的战狼外交的时候，所有的这些东西令到全世界意识到，这个不是美国和中国的问题，这个是全球的问题。由于中国上述的咄咄逼人的做法，从亚洲到欧洲到澳大利亚，很多国家对中国进行了抵制以及顶活。在亚洲，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得到了加强以及提升。在欧洲，七国集团刚刚谴责了中国在民主峰会上与会者呼吁建立民主国家的科技联盟，来抵御中国获得21世纪的先进科技。在峰会上，美国在捍卫全球民主中能够扮演的角色是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默克马斯特承认，1月6号，美国国会山遭遇冲击的确是有损美国的民主，是对美国民主的袭击，但是这个事件亦都展示了美国民主的韧性。默克马斯特说，在国会山的数年当中，行政当局并未有最后的话语权，军队亦都没有行动，这个真是证明了美国的民主的韧性，全球应该是对美国的民主更加有信心。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希夫在民主峰会上对美国能否再次成为民主的灵感以鼓舞世界表示乐观。他说，拜登总统不单止在重建美国国际声誉，在国内他亦在正在着手应对民主体制形成根本挑战的问题。希夫表示，他推出的援助计划就是为了应对反民主运动的关键问题，这个在世界各地都有体现。一排外的民粹主义，这个就是他们社会的经济不平等，他试图解决反民主运动的根本问题，他认为这个是非常之重要。希夫说，拜登亦都在努力弥合两党的分歧。拜登政府上台100日的业绩，特别是新冠疫情得到控制，美国经济飞速发展，令到不少观察人士感到欣慰。澳大利亚前总理洛克文没多久之前表示，拜登前100日的政绩直接挑战了中国所谓的东升西降的说法。来自缅甸、 白俄羅斯、委內瑞拉等國家的活動人士以及政治人士亦都參加了星期一的民主峰會。民主在這些國家和地區亦都正在遭遇到威脅。美國丹佛大學國際研究學院主任麥爾認為，雖然民主目前在全球遭遇到非常之緊迫的威脅，特別是中國越來越強大的存在以及是對民主制度的侵蝕，但是民主國家正在覺醒，這個是令人充滿希望、令人鼓舞的時刻。他說他們不再好像以前那麼自滿，今天這個問題也都被多次提及到，原來以為他們要做的就是發展經濟，民主就會隨之而來。他們不再自滿，除非意識到問題，否則無法解決問題。他們也都看到了問題，越來越多的人形成了共識，他們在多個層面上看到大家的覺醒以及解決問題的意願，在全球範圍內建立民主聯盟，通過這個論壇或者拜登論壇將世界的民主國家聯合起來。而在今日，很多人都強調民主國家必須要團結在一起，加強民主地位，並且解決一系列的問題，這個是充滿希望的事情。最後他還說，民主遭遇侵蝕國家的民眾的努力亦都令人給予了希望。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華盛頓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面對新疆維吾爾族人遭受的殘酷待遇，海外的部分中國漢人知識分子開始在社交媒體等平台發聲，反思漢人作為主體的民族被中國政府的民族政策給予的身份優勢。他們鼓勵其他在海外的漢人亦能夠意識到自己在中國生活的時候擁有的隱性特權。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文浩在華盛頓的報導。
在美國過去一年以來，黑人男子喬治·弗洛伊德之死和針對亞裔的仇恨罪犯引發了大規模針對種族問題和白人特權的反思。這些海外漢人知道他們的知識分子雖然是美國或者其他居住國的少數的族裔，但是在中國成長和生活的時候，他們是佔據人口絕對多數和擁有最多資源的主要的群體，和白人在西方社會所處的位置較為相似。於是一場由白人特權討論而引發的漢人特權討論在知識分子之間展開。美國關於族裔關係的討論之中常用種族，而中國更多使用民族，兩個概念有各自不同的定義，但都被用來對人群進行劃分。種族多指先天遺傳的生理特徵，譬如膚色和相貌等，民族就只擁有共同文化、習俗、傳統、歷史背景的群體。在美國的公共討論之中，種族和民族的概念時常被互換使用。為人權觀察中國部工作的研究員王亞秋一直在這裡關注新疆維吾爾人的境況，但是在中國浙江省長大的他坦言，小的時候幾乎並沒有見過維吾爾人，亦都完全不知道少數民族所受到的歧視。不單止是這樣，他承認曾經一度相信少數民族受到了比漢人更優等的對待，譬如高考加分。他對美國之音說，這些其實講明了壓迫和歧視的嚴重性，嚴重到主體人群都不知道這是一個問題。但是來了美國上學之後的經歷改變了他的看法。他說在學校上課的時候使用不是自己母語的英語，增加了學習的難度，令到他聯想到了在中國不以漢語為母語的少數民族，曾經和在美國的黃亞秋一樣，那些少數民族有的小佬哥通過掌握一門或者第二語言才可以在中國成為升學或者應聘的有力的競爭者。雖然黃亞秋是移民，而維吾爾人是在中國長大的公民，但是他對學習並且使用第二語言的困難感同身受。此外，作為生活在美國的亞裔，黃亞秋說他亦都曾經被嗌滾回中國，於是更能夠理解維吾爾人和藏人等在中國被另眼相看的時候的心理的感受。 比照自己在美國和中國的生活的經歷，王亞秋沒多久之前在語音聊天平台 Clubhouse 上面發起了一場相關的討論，名字叫做《漢人是中國的白人》呢？這個標題來自一位康奈爾大學中國學生在導致六名亞裔女性死亡的亞特蘭大槍擊事件之後沒多久發表的同名的文章。在文章裡面，這位名叫威風伊恩的學生將美國白人和中國漢人做類比，認為正如美國人時常被和美國白人畫上等號一樣，中國人這個概念也時常被默認為中國漢人。他認為雖然漢人在美國是少數的族裔，但是在中國卻是佔據優勢的民族，他希望生活在海外的漢人在為自己的權益發聲的同時，亦都可以換位思考。他寫著說，這些可以幫助他們真正地去同情他們母國的少數族裔所經歷的困難，譬如維吾爾人和其他的民族，包括回族、藏族、蒙古族和哈薩克族。楊同學並沒有接受美國之音通過不同方式多次發出的進一步的採訪的請求。王亞秋表示，作為人權觀察的研究員，他私下裏面收到過不少來自華人和中國留學生的郵件，表達對新疆維吾爾人境遇的擔憂和美國對中國政府的譴責。但是由於中國公民的身份，他們不敢公開發聲，於是並沒有身份擔憂的王亞秋有了在 Clubhouse 上面舉辦一個討論的想法。他說這次討論不是人權觀察的官方活動，而是他自己的主意。他不單止邀請了漢人學者和知識分子，亦都邀請了維吾爾人的加入。他對美國之音說，他想通過自己的努力、他的身份和他生活在美國的這個現實來到和維吾爾人進行一些溝通。他相信有很多和他一樣身份的人，他們亦都希望在這件事情上面做出一些的改變。受邀同來主持這場討論的還有人權律師滕彪，從幾乎20年前開始參與中國境內的一系列維權的活動，並且因此被中國當局秘密關押以及折磨，之後他在2012年離開了中國，目前居住在美國的新澤西州。滕彪對美國之音表示，在去年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和今年的反對亞裔仇恨活動的對面，他都有發聲表示支持，但他希望在美國支持的這些種族平權運動的漢人也都能夠以同樣的角度去思考漢人和維吾爾人之間的關係。他又說，好像亞特蘭大這樣的事件，他的確是令到很多人有了亞裔被歧視這樣的一個概念，然後參加這樣的運動，但能夠再往前走一步去認識到作為漢人相對於中國其他少數民族這樣的特權，這些還是非常罕見的。白人特權是美國社會在討論種族不平等的時候時常會使用的詞彙，指的是當面對同樣的社會、經濟、政治環境的時候，相對於少數的族裔，美國白人所受到的優待。漢人特權就是中國知識界將白人特權這個概念本土化之後的衍生出來的詞彙。滕彪解釋說，他並不滿意特權這個中文的翻譯，在中文的語境之下，特權更多都是指政府官員擁有的特殊的權力，常指代政治腐敗，亦都擔心這樣的翻譯沒辦法準確反映漢人特權的真正的含義。他認為女權主義者提出的性別紅利概念可以有效地幫助理解漢人特權的意思，就是個體因為所擁有的民族或者性別身份而自動成為了一個社會之中佔有強勢地位的一方，正如男性時常意識不到女性所受的歧視或者壓迫。滕彪又說，漢人亦都常常看不見少數民族所經歷的不平等。他又說，漢人當然有特權，他對美國之音又說，只不過如果你對其他民族的生活壓迫、恐懼、缺乏關心的話，或者對整個社會現實缺乏反思的話，你是意識不到的。滕彪認為，維吾爾人等少數民族在中國社會裏面受到的歧視是顯而易見的，除了王亞秋提到的必須使用第二語言參加考試和應聘工作之外，滕彪還講到了維吾爾人會因為民族身份而被酒店拒絕接待，導致寸步難行，基本失去了旅行的自由， 而且中國在新疆大規模建造的再教育營針對的亦是維吾爾人，鮮有漢人被強迫送入這些機構的案例。對於維吾爾人在新疆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同樣被邀來 Clubhouse 討論的傅志斌並不陌生，目前生活在太平洋島國亞魯阿圖的紀錄片導演作家傅志斌曾經因為撰寫書籍《洗腦的歷史》而被中國當局囚禁一年有多，在2018年離開中國前的十多年裏面，他曾經多次去到新疆旅行，他目睹了新疆的安保一步一步的加強。雖然新疆漢人和維吾爾人所佔人口的比例接近，但他發現安保措施的重點執行對象幾乎全部都是維吾爾人。他們美國之音表示，2016年他在從新疆庫車到庫爾納約300公里的途路上面，經過了4個檢查站，在每個檢查站漢人只需令到車輛接受檢查就可以通過，而維吾爾人除了需要被檢查車輛之外，本人還要接受安保人員的盤問。傅志斌說，他時常看到接受盤問的維吾爾人在安檢站排起長隊，而漢人只是需要出來放一下身份證就可以離開。他想他當時假如是維族的人的話，他的心裡面是很不好受的。他說他看到了不少接受檢查的維吾爾人都是受過教育的人，幹部的樣子看起來敢怒不敢言。不過並不是所有的海外知識分子和活動人士都贊同漢人反思自己的特權。被授予過哈薩羅夫獎的羅伯特·肯尼迪人權獎的中國著名民主運動人士魏京生在沒多久之前在推特上面反對這樣的反思的現象，他警告說這些可能會挑撥漢人和維吾爾人之間的矛盾。他在一則的推文之中寫著說，難道不是共產黨欠維族人民的嗎？而同樣受壓迫的漢族老百姓就欠維族人，這些是不是在這裡混淆是非嗎？持類似觀點的人並不少，一些頗有影響力的中文用戶亦都在社交媒體上面表示，中國的威權體制和專制制度是維吾爾人受到壓迫的根本的原因，在這個因素不被消除之前，反思或者道歉起不到現實性的作用。他們認為政治體制的改變應優先於民族問題上面的反思。滕彪和傅志斌都對美國之音表示，他們不否認中國政府的集團統治影響每一個生活在中國的民眾，包括漢人，但他們亦都認為漢人受到的壓迫並不源於他們的漢人的身份，但是維吾爾人受到的對待裡面還多了一層基於民族身份的不平等。滕彪對美國之音說，不能夠因為專制體制的存在就否認種族不平等的存在，不能夠因為政治體制的壓迫就拒絕反思自己的種族民族的特權。著名維吾爾活動人士、世界維吾爾大會中國事務部主任伊利哈提同樣是這樣認為，他又表示並不是所有反對專制的漢人都能夠平等地看待維吾爾人。目前生活在美國的佛吉尼亞州的他對美國之音說，在新疆的成長過程之中，他遇見過不少文革時期被迫害並且被發配到新疆的右翼漢人的知識分子。他又說，這些知識分子雖然對共產黨的政權不滿，但每當談到維吾爾人或者是新疆的時候，立刻表現出對大統一的支持或者對維吾爾文化的偏見和無知。哈利伊利夏提又說，他高中的時候的語文老師也曾經是受到迫害的右派的知識分子，有一次他上學遲到，按照規定必須在教室外面罰企，但那個時候的伊利哈提由於語文成績好，深受語文老師的喜愛，於是老師給他了一個下台階避免他罰企，就對他說，我知道你們維吾爾人並沒有早起的習慣，你去坐下吧。伊利哈提表示他明白老師的言論是出於善意，但這些無意的一句話令他感受了老師心裏面認為少數民族懶惰的黑板的印象。那並不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漢人對維吾爾人的不了解，在小學的時候他被父母從伊犁的一所維吾爾小學轉到了另外一所位於鐵路區的漢人小學，因為在鐵路系統工作的父母認為只有學會漢語
伊利哈提未来亦都能够在铁路系统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本来已经在维吾尔小学读到了三年级的他，由于一句汉语都不会，他必须从汉人小学的一年级开始重读。他亦都成为了班上面唯一的维吾尔人。他说汉人同学对他作为维吾尔人不吃猪肉这件事展现出极大的关注，甚至通过编造虚假的神话故事来解释维吾尔人不吃猪肉的原因，譬如称维吾尔人被猪拯救过所以不碰猪肉。事实上维吾尔人不吃猪肉是因为猪在伊斯兰文明之中被认为是不洁的动物，古兰经明文禁止信仰者食用猪肉。伊利夏提对美国之音说，他当时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但他的汉人同学就觉得很好玩。这样的经历他说在当时司空见惯，不过他并不责备那些同学，他理解那些言行是由于他们对维吾尔人的不了解。他亦都不认为所有汉人都应该去反思，因为很多汉人并没有参与对维吾尔人的压迫，他们同样是一个不公正体制的受害者。他又说河南一个农村里面的，甘肃一个农村里面的，都是汉族人，他们要给他们道歉吗？不需要，不用道歉的，他可能一辈子都没见过维吾尔人，他们需要反思吗？他在一个一亩三分地里面奋斗了一辈子，亦都就能够是那一亩三分地，他需要反思吗？他觉得没有这样的必要。同样参加了那场 Clubhouse 讨论的他，后来对美国之音说，他希望同汉人进行平等的交流，并且相互理解。他参与讨论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服任何的人。伊利夏提又说，他并不强求其他人去接受他的观点，因为你不能够去要求每一个人都同你一样，包括在一个家庭里面，父母之间、夫妻之间都有很多无法达到完全一致，这就是人类的丰富多彩的一面，可能也是他们不幸的一面，但是他们要尽可能减少不幸的一面，尽可能多地发现相互之间可以吸引人的、可以共存的一些东西，这就是他的目的。虽然讨论的题目比较叫做汉人是中国的白人，但是伊利哈提并不同意将汉人和白人类比是恰当的。他说在美国历史上，从黑奴的解放到六十年代的民权的运动，以及今日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都时常看到大量的白人的参与。他认为大比例的白人知识分子一直在反思美国的种族不平等，可以说的是美国的主流思潮，但是积极反思自己特权的汉人知识分子并不多，大多数人对民族关系的现状并没有感到不妥，很多人甚至感到满意。滕彪亦都这样认为，他说当时受到了人权观察的黄亚秋邀请之后，故意为 Clubhouse 的讨论选择了一个有争议的标题，希望能够吸引参与到。他认为这个标题对很多在这里反思种族问题的白人来讲是不公平的，在这一点上面汉人还需要特别特别多的努力。他对美国之音说，除了主体民族对不平等的反思程度的不同，伊利夏提认为美国和中国虽然都是由来自不同的文明背景的民众组成的国家，但产生的方式非常之不同。他说在美国除了历史上面的黑奴等强制的劳工，但几十年来来到美国的非白人都是自愿前来寻求更好生活的移民，但中国今日对新疆和维吾尔人的统治是基于暴力之下的强迫的民族的融合。伊利夏提自己的家人亦都是新疆再教育营的受害者，三月底他通过纽约客的记者了解到自己的大妹、二妹、二妹夫和大女都已经被关押入了再教育营，他亦都好几年没有联系上他在新疆的家人了。伊利夏提又说，他亦都曾经对以汉人为主的中国政府抱有过实现民族平等的希望，但是在目睹新疆的现状之后，他相信新疆的独立是维吾尔人的唯一的出路。伊利夏提又说，他希望未来的新疆会是一个好像美国一样这样包容多元文化和宗教、拥有言论自由的地方。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滕彪和傅志斌亦都认为，大一统不应该是缓解汉人和维吾尔人民的民族之间的矛盾的前提。滕彪和伊利夏提亦都表示，维吾尔人已经找不到继续信任中国政府的理由。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我们在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
是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